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圣言，圣经的美妙不仅在于它出自美妙的上帝，还在于它可以将欣赏圣经之美的你我变成人间美妙的风景线。请听王静之博士为你分解圣经之美。
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下面有一句话说，这就是什么？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彩虹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也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三节，这个约翰看见天开了，看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说宝座上面又看见有什么呢？看到过宝座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什么？又有红围绕在宝座旁边。那这个红是从哪里来的？红就是上帝的荣耀发出的光辉，红就是上帝的荣耀的这个形状。那你想一下，在伊甸园，每当上帝在安息日莅临伊甸园的时候，伊甸园的上空会出现什么？会有上帝的荣耀出现吗？如果有上帝的荣耀出现，它的形状像什么？像一道彩虹。换句话说，亚当他们是没办法进去的，可是他们能够从远远的地方，唯一在伊甸园里面能够被看见的就是那道彩虹。他们每次看到那道彩虹，就知道上帝又来到了这个园子里。挪亚在地上生活了600年，年年能看见那个彩虹。洪水之后，在这个船里面待了整整1年啊。那你说这个圣经呢什么意思？很多科学家在研究他们这一年在里面干嘛呢？在里边睡觉。因为这个圣经里边他就说，这个闪他的妻子啊是出了方舟之后的第2年才生孩子，给你交代的清清楚，在方舟里边没怀孕，他出了方舟以后的第2年生孩子。你看圣经总给你交代清楚啥时候生孩子。亚当也是在伊甸园之外让妻子怀孕，现在的闪他是出方舟以后第2年，说明他们出方舟之后的第1年怀孕，第2年生孩子。那在方舟里面呢，最安全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冬眠睡觉。不然的话，你那个身体啊，这个大波浪这个弄起来，你说这个人呢、是6脏5腑还是5脏6腑，说不清楚了，那会翻腾的让你受不了，是吧？所以呢，圣经啊，就是悄悄的告诉你一下，这里边没发生啥事儿，不用你的想象力。所有的动物也是这样，什么许多的事儿，你看那个蚂蚱，它一年要产几万个这个小蚂蚱，你说所有的动物都在里面开始繁殖，你说那个船里面该有多麻烦？所有的我通通让你冬眠，等你这个事儿完了以后再出来再来繁殖，这不挺好吗？解决了供需的问题，解决了卫生的问题，是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挪亚从里边出来以后发现，伊甸园不见了。以前都是到伊甸园这里去献祭啊，现在这个园子没有了，怎么办？挪亚于是就就地筑了一个坛。做了坛之后，就在这个坛这个地方来献祭。那么上帝说，天上要如何回答你这个献祭是被悦纳的呢？天上献出彩虹，表明你这个献祭是被悦纳的，同时也提醒挪亚，这个人间原来出现的彩虹暂时的给你保存到天上去。所以挪亚看惯了几百年的彩虹， 当再次看到这个产物的时候，他的内心才充满了安慰，才知道上帝没有丢弃他。
可是挪亚的后人呢，很快的把这件事情又给忘记了，他们不再记住这个彩虹，上帝的彩虹之约。101年之后修建巴别塔，要塔顶通天，这个事儿也不能随便乱说，一说的话你就觉得我这个人走极端。这个宁禄他当时就相信他这个塔就修着修着往上走，他就直通到天顶上了，他能够和上帝对话啊，他相信上帝是在上面不是在下面，他相信这个地球没有地球，地球是个方的，地的四极，一个球到哪去找四极啊？所以他认为这个上帝就是在上面不是在下面，就你一个方向。其实我们讲这个地球是个就是圆的，过400年的时间之前的人类的历史全部讲天圆地方，圣经也是这么说。那么至少宁禄他是相信，如果他把这个塔修得够高，他能够冲破云层，能够是这个上帝对话，这是他的这个想法。那别提什么洪水，洪水就更不怕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上帝的应许他们置之于脑后，就是上帝把他们这个塔废掉，语言变乱，人分散到世界的各地。那么有一个人，上帝要为了保存对上帝的启示的纯正，保存上帝的救赎的计划，继续的为人类所熟知，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呢呼召了一个人叫亚伯兰，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去。上帝要叫他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他，他的名字要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亚伯拉罕能叫人得福吗？还是耶稣叫人得福？亚伯拉罕的名没有为大，耶稣的名为大，耶稣叫人得福。这个话是借着亚伯兰而对谁说的？对将来要对在亚伯兰的后裔出生的这一位。所以我们在新约第一句话说亚伯拉罕的谁后裔是吧，大卫的子孙，是对他说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亚伯拉罕得福吗？不是，因谁？因耶稣而得福。那么亚伯兰出去之后呢，他这个时候也像挪亚的时代一样，没有伊甸园可以去献祭的，于是呢他就在那儿筑了一座坛，就在这个坛这地方献祭。取的方位在哪儿呢？在东边，伯特利东边的山上。他们以前的献祭在伊甸园的什么方位啊？东门是吧，在东边献祭，这里在伯特利的东边献祭，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我们在看到这个献祭的是，虽然看不到伊甸园，但是还是要取它的一个东边。那么我们在整个的上帝呼召亚伯兰的这个过程中间，特别有一个实验，就是创世纪的第22章，这里呢又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一个过程，代表了上帝呢要把他的独生子献上。那么其实以撒呢并不是亚伯兰的独生子，请问亚伯拉罕一共有几个儿子？我给你们三个数字选择吧，2个、6个、8个。亚伯拉罕呢一共有8个儿子啊，但是为什么要是用这个以撒，说以撒是独生的儿子呢？啊，后来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解释，说这个儿子是因着应许来的，独生是指的他是应许而来的。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说这是上帝应许给世界赐来的，是这么个意思。那么他们就走了3天的路程，亚伯拉罕呢就是远远的望见那山。那么后来呢正准备对他的儿子下手的时候，那么上帝就把他叫停了，因为上帝呢已经预备了一个羔羊。 那么后来呢，亚伯兰呢，他一看见呢，就是看见有一只羔羊呢，在一个树上面，是吧？挂在这个树上面，这一切的这个预表，都是为了向我们来揭示耶稣。你看挂在那个树上，耶稣挂在哪儿啊？是挂在树上，他是走到哥哥塔山上，你就是在城外要举目望见，他挂在那个树上，他也是用这一件事情要为了说明耶稣的受难牺牲救赎。亚伯拉罕呢，他离开了本家，但是他要去一个地方，要去哪儿呢？圣经上说他刚开始呼召的时候不知道去哪儿，没有路，因为这个地方在哪，在天上，他不在地上，你找不着的，即便是怎么定位也不行。所以上帝说，那这样，我临时给你找个地方，找个迦南地，你就暂时在这落脚，这个迦南地就象征着我最终要让你去的那个地方。我们很多人呢去读神学，你会发现呢，大量的神学著作就把迦南地当作应许之地。迦南地呢，实际它是一个跳板，它不是真正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之地就是一个他为我们保存的伊甸乐园，这是应许之地。他要让人类再次回到这个伊甸园里。亚伯拉罕他是明白这个事儿的。所以希伯来书上面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那么这个家乡呢，他们若是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说，耶和华上帝为他们就是预备了一个什么，在东方预备了一个园子。那么通过这一件事情，上帝呢也是向人类来呼吁说，你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你的家乡不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后来也看到这个，昨天是讲到这个雅各他们下埃及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这个梦想啊，在以色列人的后代慢慢的又失去了，以至于他们下到埃及之后呢，就把埃及当成家乡了，就不愿意离开了。我有一次在这个新加坡讲到，我就说你看啊，在咱们这个新加坡的华人，包括马来西亚的华人，来到马来西亚，来到这个马六甲海峡，来到这些地方，什么时候去的呢？多半是清朝的时候才去，清朝末年的时候才过去，只不过一百多年。现在你问他还想不想回来，他不要回来了。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待了两百多年，你觉得他还想动啊？北漂也好，什么也好，到了什么上广深的这些地方跑了以后，很多人就怎么样，他不想回来了。以色列人他到埃及，从约瑟在那里做王，做这个宰相做得挺好的，后边一直受到王的这个照顾得挺好的，他干嘛要回去啊？他最后这个上帝的拣选的目标差不多就不能达成了。上帝是想通过这个民族要告诉全人类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你们的家乡，你们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你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你们要给我展示这个地方，你在这里留下来了，那你没法展示了。机缘巧合，有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了，结果以色列人呢受到了欺压逼迫。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就说啊，那好，我就用这个经历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回去，就要用他们的这个活生生的见证来向全世界提供一个范本，来说你们应该是怎么样回到伊甸园。怎么回去？第一步要先有一个逾越节的羔羊要被杀，是吧？要把这个血涂在这个门框上面。那么之后呢，要过红海，过完红海了以后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一阵大东风过来以后把这个海 就吹干了，然后以色列人走干地过来，那么等埃及的军兵来的时候，这个水又合在一块儿。这中间的奥秘呢，就是这个大东风呢，其实也就是天使，天使过来把水这个拦住了，然后以色列人过去，以色列人一过去，天使抽身而退，水就合在一块。以色列人他出埃及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是知道往哪去，所以他过了红海的时候呢，摩西啊，他就有一首摩西的歌。摩西的歌是这么唱的，里面有两句，他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呀，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什么圣所。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你说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他们要走四，他们要走到哪去？走到迦南地，对不对？刚过红海，那比迦南还远着呢。摩西在灵感之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说你真正要带我们去的地方不是迦南，这是临时落脚的地方，你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是你的住处，是你手所建立的什么圣所。请注意啊，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出现的。我们通常研究圣所第一节经文，大家用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五章第八节，你看这就不对了啊，在这儿提前早就说到圣所了，是吧？圣所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题目，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要先把圣所究竟是什么给弄明白了，然后我们再来研究圣所服务是怎么回事，我们和圣所什么关系。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请注意啊，这个圣所里面是耶和华要在里面做王，那么我们进去呢，也就做这个圣所里的臣民，作为永永远远。那么圣经里也常常呢有说摩西的歌，要唱一首新歌，摩西和羔羊的歌。摩西和羔羊的歌就是什么样的歌？就是拯救之歌。放道的时候曾经有心诚心一同歌唱，那是创造之歌。新的歌是代表什么？救赎之歌。我每次讲到这个地方啊，就常常想到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永不还。圣经上说耶稣最后是和门徒一同吃了最后的晚餐，说他唱了一首歌然后才去出去，也就是说他最后唱了那首什么绝命歌，唱完这首歌上路，像荆轲一样准备和罪恶的撒旦呢做最后的搏斗，虽然他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可是从此敲响了撒旦的丧钟。那么以色列人呢是非常的高兴，那么上帝呢就跟他们说你啊，你要为我造一个圣所。这以色列人呢他没记性，也没啥文化，他做奴仆嘛，做奴隶在那几千年，是吧？你说咱们中国人呢，你说他走到哪儿，他那个人文的这个东西很多，是吧？这里是一个石碑啊，那里是一个什么画廊啊，他很多这个文字性的东西。做奴隶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他有个什么事儿啊，那后人要问说你对这堆石头干什么，哎，你好像后人解说一下，为啥没文化呢？没文化呢怎么向后人解释呢？堆一个石头，对的，这是在圣经读过这个东西没有啊？读过，就是他当时是没文化的啊。但上帝说呢，我教你们啊，教你这个最没文化，我教你一样最好的东西。上帝呢就在他们出埃及的过程中间，你们要注意一下，他出埃及现在我们经过了几步了，第一步是不是有个献祭啊，逾越节献祭，对不对？献祭完了以后呢是什么？是过红海，是水，对不对？过了水之后就有天上要掉玛拿了，对不对？掉完玛拿以后接下来又过了多长时间了？三个月，就到了西奈山。回头想一下伊甸园，好吧，伊甸园的是一个高山，还记得吗？高山里边有水流出来，流到四条河流，也就是说伊甸园周围有一道什么护城河，是这个意思吗？有水啊，你要进去之前先得去过这个水，这个水的外边呢就是什么？
就是祭坛，这是你能来可以来的地方。所以你献祭在这献，献完祭就经过这个水，经过水才能进到伊甸园啊，就这么一个结构。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一个，这个是逾越节献祭，对不对？献祭完了以后，这个我下一步就让你经过什么水过这个河过去，把这护城河过了。过完了这个海了之后，接下来就要天上有玛纳，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玛纳就掉下来。再往前面走，我们说到了圣所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啊？啊，我们研究圣所里面是不是有约柜啊？约柜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十条诫命啊。所以到了西乃山就有什么赐下来了？这个
法版赐下来了啊。那么上帝就给了他一个法版，这就是你们以色列人将来生活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呢就吩咐他说，你为我造圣所。他在那待四十年干嘛呢？上帝就是教导摩西，就是怎么样来造圣所，把圣所的规格都告诉他，教导他造圣所，使上帝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么这个圣所，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用一些实体的圣所，圣所的材料全部是从人间呢有的东西，并不是从外星运过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圣所象征着耶稣，也就耶稣是用人间的材料所制成的，它不是什么特殊的材料，它和我们众人呢是一样的材料。那么圣所的这些个结构我们都比较清楚啊，这个图上也有一些反应啊。圣所里面有这个金灯台，然后呢有这个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呢这里有个香炉，然后后边呢就是这个约柜，约柜上面的这个施恩座啊，这个上帝的荣耀呢就在这儿显现。那么香坛之所以要放在这个，香坛本来是属于至圣所的，但是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圣所这边呢？是因为啊，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够进去一次，可是香坛上的这个香又不能够断，那怎么办呢？就把它放在圣所，这样的话可以不断的添香。那其他的宗教都明白一点，它叫做香火不断，是吧？
那去朝圣的叫香客，去的这个地方写了四个大字，有求必应，这都是圣经上的呀。圣经上说，你们若奉我的名若求什么，我就给你成就，这不是有求必应吗？正是上帝应当向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向他祈求的，而我们呢却没有把它显示出来。那人家就知道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要向上帝求，人家就在那门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咱们教会能不能在外面也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是不是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那我们来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圣所呀和伊甸园之间的关系。你说这个上帝创造首先突出了一个圣所，怎么后人突出了一个伊甸园，突然就不讲伊甸园了，讲圣所了呢？我们现在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生命树，你看这个生命树它像个什么呀？啊，这个什么七灯台像个什么？它像个树，对吧？上帝呢还生怕你不认为它是一棵树，你造它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出埃及记25:31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球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你看到没有？上面得有什么？得有球，还得有什么？有花。有多少朵花？70朵花，不少啊。这七十朵花后来上帝耶稣派人70个长老出去传福音，不70个吗？他都不是乱来的，他都是有典故的。所以这个灯台它的形状，上帝就想办法让你知道这个就是一棵树。你说那是哪棵树呢？灯台两边呢要插出6个枝子，这边3个，那边3个啊，这个有不同的灯台的这个画的方式，但总之呢它就是像一棵展开的这样的一棵树，树根呢坚固。这旁的每一只有3个杯，形状要像什么花呢？像杏花，要有球有花。这是对什么样的描写？植物的描写，是吗？植物的描写。 内旁的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下面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这个说的很清楚，就是你看见这个灯台，你别想着这就是点蜡烛的，它是一棵树，上面呢是开花的啊，是开花结果的这么一个。创世纪上面说呢，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呢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藏起来了。你看这样的语言呢，在利未记里面他继续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耶和华在伊甸园中间行走。所以这个行走的语言呢，在这儿是重复。这个生命树和这个灯台使人产生联想，因为这个金灯台是 发出亮光，在这个地方有橙色饼的桌子，那么就整天可以吃里边各样的树木上的所结的果子，而这棵树又是特别，那似乎让人联想到它或许就是象征着生命树啊。我们现在只是一些推测。这里边呢还出现这个圣所里边呢，它有一道河，有河从伊甸流出来。约尔是说，你们就知道我是上帝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哎，我们说这个伊甸园它不是平原是吧，已经解决了。伊甸园是一个什么？是一座山，圣山。那时候耶路撒冷必称为圣，外人不得从中间经过。然后就说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从伊甸园里面是不是有泉源从园子里面流出来，分为四条大河呀？启示录中间也再次的展现，启示录从天上回到人间的这个新耶路撒冷街道的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让人想到伊甸园中有一条河，有水流出来滋润这个园子。所以这里边呢，这个河的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为要医治万民。你再看这个以西结书所描写的圣所，以西结书所描写的圣殿里边，殿的门下门槛下面有这个水啊，从东流出，水从这个坎下，从殿的这个右边，在这个坛的南边往下流。这个河水呢，所到之处，凡是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你看这个水滋润园子，滋润园子就养活园子里边的植物和动物。而以西结在描写这个圣所的时候，他说在这个园子里边，这个圣殿里边也有一道水流出来，滋润里边所有的动物。你看这两个描写有相似之处吗？他说在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样的树木，其果可以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个月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将来杨医生就退休了，别干了。在园子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出来，叶子为医治万民啊。这个圣所中间是有一道河流要流出来，你看河这边那边也是要结果子，结十二样的果子。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和以西结所描写的这个圣所，它是同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到吗？它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它在讲什么呢？我们再看它的东边的这个事儿。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那么以西结书说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这个台阶，他这个门呢是朝东的，这个圣所有一个门朝东。我们这个圣所，上帝给摩西的这个圣所，他这个门是在东还是在西啊？还是在南还是在北啊？是不是只有一个门呢？这个门在哪儿？在东，而且呢它是在山上。我们伊甸园呢也是在高山之上，伊甸园在高山之上，这里说这个朝东的门，这个圣所也是在高山之上。那么下面呢这个就是比较的有意思了， 说只是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说这个树啊是让你知道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是让你长知识的一棵树。这个树让你长知识，可是不是让你吃的，你不要去碰，你碰就会死。这个树呢是给人智慧的。那么你看什么东西给人智慧啊？我们昨天呢也引用了一节经文，诗篇119篇的130节里面说了一段话，说耶和华的就是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而119篇的核心的主题是在讲什么？上帝的律法。换句话说，上帝的律法是叫人有智慧的。诗篇19篇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从哪里去求智慧呢？从顺服上帝的律法中间获得智慧。那么圣经上说，你吃这个树的果子的那一天你就会死。可是上帝的这个约柜啊，赐下10条诫命之后，他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10条诫命是放在一个木质的柜子里头，换句话说是用木树木来包裹了什么东西啊？律法。律法藏在木头里面，你触碰这个约柜就是什么东西啊？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在圣经里是没有，有没有看到那个故事啊？那约柜一歪，他乌撒就拿手去一扶，结果怎么样？当场就被打死了。所以这里边呢都让人呢想起这个约柜和善恶树彼此的联系。什么东西能够叫人死呢？律法可以定人的罪，罪的工价呢是死，可是没有律法如何让人死呢？所以善恶树的出现把人引向上帝的律法。在善恶树的里面，这个树的里面所包含的就是体现着上帝的律法。所以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要用木头的约柜来把这个10条诫命包裹起来。耶和华又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在希伯来文呢，他用了一些字，他用的这个祭司，他说我也要让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这两者用的语言是一样，修理看守和在圣殿里修理这个看守用的是同样的一个语言来表达。如果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东西。在伊甸园里边，它的核心之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什么？分别善恶树。那么在圣所里边呢，它把它分为两个环节，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两个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棵生命树，那么生命树呢被封住了，天使拦住了这个道路。圣所里面呢，它有一个金灯台，金灯台的这个样子，它坐起来就像一棵特别的一个树，上面呢有开花，还有结果，接着那个球啊，它都在上面有记载。然后呢，这个伊甸园里面呢，再往里边去呢，就是善恶树。善恶树，哎，这个圣所里边呢，它就在约柜里面呢，就包藏着上帝的律法。你说这个10条诫命，它是写在石板上面，方可以用一个石板来做一个柜子吗？完全可以的。但是它用的什么？木头。那么上帝的面就在伊甸园的这个树丛中间显现。那么亚当他躲藏的时候，上帝是在那个两棵树中间显现，恐怕是更多是在善恶树这个地方显现。上帝的面在圣殿里面，他在哪里显现呢？在约柜的施恩座上面显现，是这样吗？那么这个穿在人身上的呢，是这个皮子取自于献祭的动物。圣所的外面呢就有祭坛，亚当的献祭一定是在伊甸园外面杀了这个动物，伊甸园内是不能杀动物的。所以亚当和他的后代是在伊甸园的外面献祭，祭司是在圣所的外院献祭。那么你说这个圣所是否就是我们圣经里最初所说的伊甸园呢？换句话说，伊甸园是上帝给我们建的家乡，但是因为这个家乡被提到天上去了，
上帝就用一个生动的教具做一个圣所提醒你，用它来，这个就是那个热水瓶是吧，红灯在天上，这个热水瓶你看到这个热水瓶响起，那就是在天上的红灯。
所以以色列人又善于忘记，上帝就说你别忘了，你就把这个圣所扛在肩上，随时的让你记住这是你要去的家乡，你要去的家乡在上帝的面前，是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地上没有这样的地方可以做你的家乡。那你说真的是这样的吗？来，请看一节经文，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太初是什么时候？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太初所安置的，安置在高处的唯一的一样东西是什么？伊甸园。
所以呢，在这里啊，上帝就说，太初所安置的伊甸园啊，就是我们的圣所，
直接的就给我们一个说明。那么这一张图呢，这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画的一个概念，就是拿圣所的结构和伊甸园的结构来来比方一下，大致呢，我们的这个圣所啊，就是来象征伊甸园的。那你看这个圣所在地上有400多年，那么后来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呢，他就建成一个殿，所罗门的殿，不再可以移动的这个圣所了。那么这个圣殿里边呢，你看王上他有这样说吧，那个圣殿里边的这个石头啊，它都是石头建的，非常的雄伟壮观。可是呢，他有一段吩咐是这么吩咐的，他说殿里一点石头都不可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看到这个圣殿的这个墙壁，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只能看见什么？鲜花盛开，树木成林，只能看见这个。也就是说，他要告诉你，这个殿代表着一个园，不允许有任何的石头，一点都不可以显露出来，要用香柏木遮蔽，还要上面要有初开的花野花，让你看到这就是一个花园，就是一道园，可不是这个坚硬的石头所建造的，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上帝的用心是何等的良苦吗？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圣所，能想到伊甸园，他用了这样仔细的方法来吩咐他们，你千万不能走样，一定要按照我告诉你的方式来建设。你说按照人的方式挖那大理石可不就是最耀眼的吗？不行，你得给我能树给它遮起来，不行，不可以让你看见，不能让你想到这是石头的建筑，这就是一个园子。
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呢，他完全是搞不懂，是吧？门徒说：“看哪，这是何等的殿宇！”耶稣说：“那这玩意伤脑筋，这留给你了。
这个东西是只是为了说明我最初造的伊甸园跟这石头有啥关系啊？没关系。你既然抓不到它本来的意思，就不如把它废掉了。
还不仅是这样，再来看，他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1/5，用橄榄木做两扇门，刻上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1/4，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什么？一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叠起来的，那上面也刻着基路伯，有松树、初开的花，都让你想到这个外墙，也让你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个园子，这个不是一个城，不是一个石头做的东西。我们在创造的前面的上帝花了6天的时间来创造，那么呢，这个第7天制定安息日，那么在安息日这一天，上帝让我们来纪念他的这个创造。一切都是好的，上帝看到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在创造伊甸园的时候，在摩西建好了圣所的时候用的话也是这样，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祝福，用的语言
还是一样，这有点啰嗦了哈。但是因为我是要证明一件事情，天地万物都到齐了，这边呢一切的功就这样做完了，然后就安息了。用了同样的语言，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这样摩西就完了功啊。用创造的语言来描写，来重新建殿的这个语言，重新建圣所的这个语言一模一样。上帝呢就赐福给第七日，那么一切工作成了以后，摩西就给他们祝福，用的什么语言呢？还是创造安息伊甸园的这样的语言。所以他在圣经里啊，把这一些事情都向我们写明。他赐福第七日，把它定为圣日。那么摩西用膏油把帐篷内和所有的东西都抹上，使它成圣，把这个日子分别为圣，这个园子也分别为圣。这个园子不同于地上的其他的东西，这是归耶和华的，这是上帝的园子。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创造用了六天完成创造，第七天呢是安息，这个圣殿呢用了七年竣工，享受安息年。那么为了让我们始终记住这一件事情，那么圣经里面也知道，就是六年地大地要耕种，第七年呢要怎么样，要休息一年，是吧，叫安息年。建殿的功夫呢也是总共呢建了这个七年。这一切呢都向我们把我们指向，把后面的圣殿指向，它就是对前面的伊甸园的一个纪念。好了，我们这一切说完了，我们其实可以提供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伊甸园里边，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这个标志性的建筑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眼，人类最后所看见的那一眼是什么？从伊甸园出来以后，他最后一眼和他最留恋、最留恋的那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生命树。他没有那个生命树，他没办法再继续啊，无以为继啊。上帝把他们赶出来的时候，用天使封住的是封住通向了谁的什么的道路啊？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是边退边看，最后看的那一眼是谁？生命树。意味着他们和他们的生命就此完结了，没办法延续了。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启示录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个标志型的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啊？第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园子中间这个城里面又有什么？生命树。生命树又重新的展现，让我们再次的看到阔别已久的生命树。那些洗劫自己衣服的人可得权柄到生命树，可以从这油门进城，是吧，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那么一切遵守上帝诫命的人最终呢可以回到生命树上。所以上帝是用各样的方法在圣经中间向我们来展示，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目标，从亚伯拉罕被召，也就是要回到伊甸园。从彩虹的出现是提醒你伊甸园，从这个建圣所是为了用一个形象的一个教具啊。我以前学过机械制造，机械制造里面就要画很多的这个图，机械制图，机械制图呢老师就拿很多的这个零件，是吧，拿来给我们那个临摹，还要来画那些零件，这个叫做教学模具。这个零件呢都是木头做的，真正的机械制那个零件的大部分是这个金属的，可是这个呢都是木的，它是教学用具。这个圣所就是一个真圣所的真帐幕的什么影子。伊甸园是上帝在地上的家，耶稣升天的时候说我要去哪里啊？去我父的家。然后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地方是做什么？因为你房间搞乱了，家里来客人，你要预备一下，就是要整理房间嘛，是吧？整理房间就是要把里面的东西、脏的东西给它弄出去，给它弄干净了，然后就可以欢迎客人进来。伊甸园，因为人类的犯罪，我们的罪都象征性的转移到了天上的这个真帐幕里面。耶稣说：“我需要把这些个罪全部给它处理干净，全部从里面打扫出去，把它里面搞干净、弄好了。”我再接你们进来。
那么他这个预备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查案审判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发现是经历了一场
这个空前的福林运动的大失望之后才发现了这个过程。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明天要继续来研究的，就是福林运动所发现的查案审判和我们回归我们的圣所，回归核心的伊甸园，它之间的关系。这是整个基督福音运动可以说带给整个基督教界最大的一个贡献。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明天再继续的研究。